那么，他呢，有的人认为他是近前派之父。那么，我等一下要解释，因为我们讲过什么叫近前派呢？我们大概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说，在德国里面有一帮爱主的弟兄，尤其在 Frankfurt。有一班弟兄姊妹呢，他们觉得我们这样下去不行，因为一天到晚你读圣经就是辩论，而且呢，因为这样讲究，我开除你，你开除我，我觉得你讲异端，你也觉得我讲异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要相爱了。所以这个是做学问的难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真理是有它的排他性，但是话说回来，神的话不能光真理啊，也有道路，也有生命啊。所以如果你说读书读了半天，读圣经读了半天，光头脑大。是个灵命，一点点长进也没有，脾气还是那么大，肉体不肯受对付，到处都是你看我们自己又坐在宝座上，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基督的形象怎么能从我这彰显出去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近前派他们对于那个时候的整个的情一个很大很大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位弟兄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过的约翰安德弟兄，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古典名著。我再说弟兄姊妹，教会历史里面有好多古典名著，这是其中一本，这个是转变这个教会历史很重要的一本。那这一本呢，你这个你如果看讲义上面的话，他的叫 True Christianity，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它有四大册，讲的真正的基督教。那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就是他针对那个时候的情形。那等一等，我们听他念几段的话，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所以你看见，这最早是他给大家，是神仙兴起他的。那在所有后来的近前派。被主兴起来，就是因为读他这本书的缘故，所以17世纪、18世纪这本书啊，变成大家整个近前派中间的主要的论题，没有一个人不读这本书的。所以你看，这本书影响很大很大。就这本书后来产生的近前派，近前派呢，他们没有脱离路德会啊，他们不主张脱离路德会，他们就在路德会的架构底下，然后一个家一个家在一起聚集。那么大家在一起聚集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不是光读道理，这个圣经要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不光这样，那么这个近前派的弟兄，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就是传福音，然后做见证，每一个人都交通。那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马丁路德也会讲，但是在马丁路德那个路德会的架构底下，你的道理都对，没有一个肢体是动的。就一个人、两个人动而已，这不叫每一个人动，但是不同啊。就近前派的人，你看，这一个家庭在一起聚会，10个、20个，每个人都祷告，然后每一个人都交通，那这个就不是教会是基督，这不就是身体的生活吗？所以后来你知道吗？连威斯利·约翰，严格说来，他得的帮助，威斯利·约翰的一个 society，他他有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聚会，每一个小组不可以超过12个人，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近前派来的，近前派心灵细胞小组也是从这里来的。那近前派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聚集10个或者是20个，在家里聚会，那么这时候你看那个气氛就不同了，跟礼拜天去做礼拜的味道就不同了。那么你一到了礼拜天，你看见那个外面都是外面的，而且讲的都是对的，但是你觉得好像你没有得着什么。但这个聚会虽然很少，人不多，但是彼此交通，然后大家不，然后祷告，那不光祷告啊，而且是讲信心的生活。他们开始办孤儿院，所以 George Mueller 办孤儿院是因为到了德国，特别到近前派弟兄姊妹中间去，他学会了，所以后来他也办孤儿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信心的生活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这一班弟兄们开始的。我常常喜欢讲这个一个这个讲一个弟兄的故事，这个 John Bangle 的约翰本格尔。那约翰本格尔呢，他是个很有名的德国大学教授，他是近前派大学教授里面的这个一个教授。我们知道德国有很有名的 Tübingen 大学，就是近前派后来的，近前派后来还出了哲学家叫康德，都是从他们那来的。 那么这个弟兄呢，非常的有见证，非常的有学问。结果这个他的学生就很佩服他，因为有的老师啊很有学问，但是别的地方不叫人佩服的，但这个他的确叫人佩服。所以有一个学生就躲在他的书房里面看他的秘诀是什么，结果呢他就把圣经打开，然后他就闭上眼睛，他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所以他觉得每次读主的话是与主欢聚的。你看看这个跟普通研究圣经就不同了，明白吗？所以这什么？这就是奥秘派啊！不要忘记，这个经历就是奥秘的经历。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是谁教导他的呢？第一个教导的就是约翰安德，他讲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现在你所看见的不像太外面了，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是什么？乃是与主交通的，乃是里面的，乃是与主亲近。那与主亲近，这个人是活的嘛？你看我们的主是活的。对不对？除非我们的主是死了，主不是活的，主是活的嘛，他是活的，你也活了，然后十个人在一起都活了，你看看这个火就点起来了。你看看在整个德国的这么大的圈子里面，你看就带进了复兴的火是这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和什么，这个和我们刚说约翰安德他写的书有关系的。那么他写的书是为什么，他写的书主要是怎么写的呢？他最主要的就是受陶乐的影响，John Tauler的影响。然后呢，他采用了好多奥秘派里面的东西，不过他把它过滤了，然后在圣经的福音的架构底下，然后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就是他把所有其他东西不合圣经都过滤了，当然禁欲主义什么通通拿掉了，这个很清楚的。然后呢，把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他觉得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经历的，这个才真正是基督教里面的与主的交通，这个才是对的，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写了这本书。我简单的来说，基本上是奥秘派的东西，但是呢，他把它这个用在用在一个福音的架构底下，叫它真理上没有难处。但是呢，就是借着这个东西，把那些在最正确的教会，最正确的，那当然是那个时候在德国，当然是路德会了，在什么日内瓦，当然是 Reform 了，加尔文他们，就当然就正确来讲。但是现在就是说，在正确的架构底下，是什么？是要有人把生命注入进去。那谁把生命注入进去？谁把生命注入到这个很空空洞洞的死沉的路德会里面去呢？不要忘记，最早点那把火的就是约翰安德。结果没有想到他的东西一下子很快很快的就传开了。你知道他这个他讲了一段话，他说 Dear Christian Reader, 他说That the Holy Gospel is subjected in our time to great and shameful abuse is fully proved by the impenitent life of ungodly who praise God, praise Christ, and His Word with their mouth and yet lead an unchristian life that is like that of persons who dwell in heathendom, not in a Christian world. 你看他的话很简单，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但是呢，今天福音已经被误用了，恩典也被误用了，结果你就要看看在我们很多不敬虔的身上，他们的生活你就看得出来，他们口里面是赞美基督，他们口里面这个也说他的话，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是不像基督徒的。那么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人呢就住在一个外邦的国度里面，不是住在基督徒世界里面。这个话一点都没有错，很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许多不信的人呢，一生病就看医生就吃药，从来不祷告的？那我们今天也在第一个反应就是病就是医生，但是不同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有神，那不是没有神，有神你就应该找神。那么既然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医生，你先找最大的医生啊，然后最大的医生会告诉你说在找什么样的医生，然后他会告诉你是什么样，就借着医生能告诉你是什么样，那么在什么时候是对的时间，是对的药， 那弟兄姊妹，不要以这个在谁的手里呢？根本是在我们主的手里。所以这是一点都没有错，这证明说那个时候在整个这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已经那个不敬虔的、不敬虔的情形到处都是了。所以然后他就特别讲到，大家注意字句。所以他说 ，Many think that the theology is mere science or rhetoric， 就是许多人认为是哲学、神学呢，只是科学或者修辞学，一点都没有错啊。有的人你讲到神学辩论的时候，你要准确的话，根本跟你修辞有关系啊。所以有人认为说，神学呢不是科学就是修辞学。Whereas it is a living experience and a practice， 但事实上真正的神学呢，是一个活的经历，还有一个活的实行。Everyone now endeavors to be eminent and distinguished in the world。许多人他们都希望在世界上做一个很显著的人，而且非常卓越的人。And but no one is willing to learn to be pious。那没有人要学习做一个敬虔的人。所以这些你就知道说，这些话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可以说是那个时候一个很大很大的反应。那么感谢主，这把火呢就点燃了。点燃以后呢，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敬虔派的弟兄姊妹就起来了。那么敬虔派就包括刚才所说的约翰文格尔，那么还有呢，敬虔派的解经跟现在解经不一样。敬虔派解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亨利马太的解经。这个亨利马太解经其实说来啊，如果你真的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解经对你不一定很大的帮助，但是呢，他解释圣经都是把它用在我们生活上。比方他讲的路德记，讲怎么做婆婆，怎么做媳妇，那这个很有道理啊。因为你普通读路德记读了半天，讲很多道理不错，但你这个婆婆还是不像婆婆，媳妇还是不像媳妇，哎，他就讲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敬虔派的东西了，就是敬虔派的东西了。那么这个后来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谁呀、啊？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Methodist 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卫理公会里面的人，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他是早期的创始人。那么他呢很喜欢这套书，所以可见这些东西爱主嘛。他是跪着把这个整套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有全部的，亨利马太有全部的，大家今天还是可以买得到。他是跪着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所以这一套的注解就变有名，是因为被他跪出来的啊。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敬虔派的读经，很清楚的。好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讲 John Bangle， 但 John Bangle 写了一套的书是新约指南，这是John Bangle 写的新约指南。那么这本书他因为他最认识新约，最认识这个新约圣经了，而他知道原文是怎么说的。那你去读他的东西里面很多金子。这个我们的弟兄有一个特点，他从来不浪费，他把很多的思想啊就浓在一行，没有废话。所以你只要把，所以你不能睡觉，你每一行都不能丢掉，那每一行的背后都是很丰富的思想，这是这个弟兄的特点。所以你读他的东西很有帮助在这里。所以不要忘记，这John Bangle自己就是敬虔派。好了，你看那个影响有多大。今天如果你问我说John Wesley， 威斯利约翰他到底有没有解经的，有没有一套解经东西，我说有，有新约的，有旧约的。他旧约是什么呢？他旧约就把亨利马太的旧约全部搬过来，这是他旧约。那么新约什么的，新约就把本格尔的，刚才讲的本格尔教授的那个新约指南全部搬过来。那么现在大家说这是谁的呢？这是威斯利约翰的。那其实威斯利约翰的解明白圣经其实就是敬虔派的明白圣经。然后在接下来的就是不要忘记了，在接下来的这样读圣经就是四不真，然后后来到了中国倪弟兄啊，其他这些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忘记，就是生命读经，读圣经不光是真理，读圣经也要读出他的道路，读出他的生命来。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从敬虔派开始的。那么这个怎么开始的，就是说本来读圣经用头脑，但是现在呢，你如果转到里面去，与主有交通，让圣灵在里面指教你。因为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头脑再大，只有圣灵能引导你进入真理，对不对？所以你真正叫你能读出生命来，圣灵做的嘛。 不是你用绞尽脑汁，然后你终于得到神学了。弟兄姊妹，这个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近前派可以对说德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不光是这样，间接的